谢谢您，主席先生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再次发言，我就首先要祝贺您很好的主持了我们的工作。先感谢秘书处的工作，并且祝贺泰国主持了合作与援助委员会，并且介绍了这个议程项目。合作与援助是我们公约的支柱之一，因为它一旦加入公约，它不光是接受这些原则，而且加入了我们一个声援，并且提供支持，得到援助，并且交流经验，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工作。所以呢，法国认为这个议程项目非常重要，并且认为合作与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最近几年来，我们用了1100万到1300万欧元开展这方面的工作，并且今后2个财务年，我们将拨出5000万欧元用于乌克兰工作。我们和丹麦一起还建立一个信托基金和紧急服务基金，我们提供培训，并且提供设备。关于培训呢，我们特别要强调水下地雷及其风险，因为有很多河流和隧道被布满了爆炸装置，而且还有其他的设备。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发生的情况，我们一直在帮助一些国家，乍得、伊拉克等等，并且支持阿马斯，还有其他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开展工作，还支持并将继续支持阿塞拜疆。他这个国家在卡拉巴克地区有很多地雷，而且我们正在有胜任的处理这方面工作，我们支持这方面在叙利亚的排雷工作，在黎巴嫩以及支持在瓦迪布、在莫里塔尼亚的排雷行动，这是莫里塔尼亚地方当局的开展的工作，我祝贺他们开展这方面的排雷行动。这此时刻，我想谈3点。首先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，这是一直是我们法国合作的重点。我们这是贝宁的重心和区域排雷，在黎巴嫩的学校，这是最近的工作。但是呢，他们在全球一级啊很有作用，并且得到了法国的资助。我们还将有可能对乌克兰的萨克斯提供援助。第二点，尽管我们排雷的要素现在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我们总是要更好的增加这个效率。去年的排雷在 DRCT 进行了一个排雷的成本，还有排雷的效率问题。现在这个有法文本和英文本的报告了，它也在它的网址上了。它提供了很有趣的信息，谈到了排雷的国家开的成本，进行非技术的调查和技术的调查，以便能够确保每一个美元或1欧元都能够很好的、有效的得到使用，因为资源总是很缺乏的。但是呢，尽可能提高它的使用效率，这个问题法国一直很关心。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国家，他们有些这个冲突不一定是区域性的，可能规模比较有限。 我们从这个人权监督来说，有些国家没有受到任何援助，而有些国家本来是可以完成，但是呢，你没有钱，所以完成不了他们的任务。所以即使有有限的地雷，但是我们也可以，他们也许到明年就排雷完成了。比方说乌克兰的话呢，有些地方可以由我们国家来拨款。面临这样的危机的话，伊拉克啦、阿富汗、叙利亚都是如此。但是呢，注重主要的资源用在几个国家，就是会使我们忘记了其他的地方。而且，的确，我们必须要对所有的国家表示支持。这整个世界都是如此，我们有一个道义，不能忘记他们。但是呢，由于冲突很持久，他们那些国家也应该继续得到考虑，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样一种概念，就是一种联合体啊。我们必须把同样的能量啊，让所有国家，塞内加尔、乍得、毛里塔尼亚、斯里兰卡、津巴布韦、黎巴嫩，都大国家不分大小，都应该一视同仁。有一些国家上台啦，有些国家制定了新的排雷政策啊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非政府组织也知道，有很高质量的方案，比如是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国家都，而且结果很明显。所以呢，我想呼吁大家，对于捐助方来说，尽管很多国家出现了紧张的巨大的局势，而且有战争，但是我们应该动员资金，也要对那